好，我们今天的核心主题叫做圣洁跟分别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诗篇第五十一篇，大家翻开你的圣经，诗篇第五十一篇。我们从第四节要念到第十二节。
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好的，
我就
谢
把。
谢。就到这里哈。好的，好，我们从这里认识到关于罪的事情。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诗，这个忏悔诗是大卫犯了奸淫罪、谋杀罪，当然包括欺骗的罪，这个所有的这些呢恶极的罪之后所写的。三十二篇跟五十一篇是很有名的哈，很大家都很熟的。首先我们看到他说呢，我向你犯罪，犯了罪，这个是罪行啊。那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第五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两个层次，一个是大卫明明从行为上犯的罪行，另外一个是在母亲里面就已经有的所谓的我们从罪中生的，就已经是一个不是大卫犯的，而是呢已经有一个罪性在那里，我们讲的这个原罪，好，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层次，那你记得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有谁会背，或者有谁记得里面怎么样来告诉我们，他必要怎么样？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第一句话，
人若，一章九节吧。
对。
我们若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义。我们若说自己有犯过罪，便
好的，好的，先到
是
这
律
里，
师。
先到这里，好，这里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赦免我们的罪行，已经犯下的罪行，等于说我们就算了，就这样讲然后还要怎么样？刚才是小红念的是吧？还要怎么样？你念的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洗净我们的不义。好，我上次记得我跟你们提过，有一首歌叫做《万古磐石》那里面有谈到两个功效，就是在这里大卫受圣灵的默示。圣灵的感动所写下来，从这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从母亲的肚子生出来之后就已经有了罪，也就是我们讲的罪性。之后呢，因为有这个罪性呢，我们就很容易犯罪。 那所以基本上有两个工作是耶稣的宝血的工作，一个是赦罪，一个是洁净。那我们在谈这个扫罗王，扫罗王起起伏伏绕来绕去，说他不懂吗？他什么都懂。说他没有条件吗？他有条件，因为他也是受灵感动的这样的一个被神膏抹的王。他有先知告诉他真理是什么。那我们的重点在于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如何，我们的心还是要想要挽回这样的一个人的问题哈。那我们如何来看扫罗这样的一个特性哈。那等一下我们再进入这个辅导的层面哈。现在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就是洁净的问题。那我在这里呢我们的题目叫做圣洁与分别，或者是洁净与分别。圣洁就是干净纯洁，没有肮脏，神圣的一种纯净。当神造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很清楚的说，我把你们造出来专属于我。那里就很清楚的跟以色列民提到这个圣洁分别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神的这个用心他的用意。那当我们念利未记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谁对利未记有什么比较深刻的印象？都在念什么？有时候很繁琐，对不对啊？那都在念什么？谁对利未记有印象的？
都在献祭，这样各样的祭。
好，各样的祭，对神的祭。好，那对那个祭本身有什么印象？当神设立这个祭司的时候，这些祭司有个很重要的责任要做，是什么？
要分别为圣。
OK， 他们自己要分别为圣，没有错。好，然后他们要按着什么？请讲，请讲。
要杀牛羊。
好哈。
要奉上血。
OK， 好，按着神要的，按着神的吩咐。按着神所定的那些条例，那就是为什么利未记让我们感觉说很繁琐哈。那对于那些我们觉得很繁琐的，对犹太人，对那时候叫以色列希伯来人来讲的话，他们是一点点都不能有差错的。刚才说那个大祭司的话，每一年献赎罪祭的时候，他们都要预备着，万一他们没有自洁到神的标准的话，进去可能就被击杀在里面了，就系着一条绳子把它拉出来啊，就马上在那里。所以一开始神对人的这种罪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呢是很清楚的。那怎么样可以不是说他记不来，而是说神要帮他们铺出一条路，预备一条路，让他们可以离开。就像我们后来说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啊，因为人如果有罪的时候，早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章的时候，人跟神是已经就是那个灵是断绝的。但是神也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开这一条救恩的路。所以这个诗篇里面让我们看到人有两个问题，不是只有扫罗王，我们自己都有这个问题哈。那我们今天在学习说怎么样辅导扫罗的时候，扫罗王哈，我想我们自己本身，因为一开始这个第二期我说我们自己本身就要受教，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学习。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对对方服侍的，我们自己一定要有这样的经历，有很诚实的经历跟学习。所以在这里大卫很清楚的圣灵的感动告诉我们，我们有两层。一层是我们会犯罪行。另外一层是生出来在母腹里面就已经有的罪性。那么这个罪性呢，在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有一个资格，已经有那个权益称为神的儿女。所以到了 雅各那个彼得他就说，我们已经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的国是圣洁的国度。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他不管他的国民也好，或这个国度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种定位也好，是圣洁君尊这样子的。然后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宣扬他的美名啊。那这个是就像以色列人被分别出来，被带出来，在山上侍奉他们的神，跟埃及人就有了一个分野，有一个分界。当然我们看到神用这个红海哈，就一个一边生一边死，就是这样哈。那这个分界呢，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并不代表他们就拿了一个国民证，或者是天国的这个那叫什么公民证哈，我就是进出都就是已经就是都没有问题了，不是这样的哈。在这里大卫说，我犯像你犯的罪啊。那当然在32篇他就谈到赦免嘛，赦免他的罪。然后这里又谈到在母腹生出来之前他就有罪，那么这个罪呢跟这个他所犯的罪行本身是当然那关系是不能分开的啊。所以他特别去再次的谈到他里面的根源的问题，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那这个就跟刚才我们讲的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不义。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内容都在救恩里面得到解决。所以大卫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这个是我今天先用大卫的诗给我们有一点点的一个罪的层次上面的一个认知。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纲要。刚才我们提到立位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分开分别。诗篇第一篇，义人的路跟恶人的路不同路。早期的以色列人出来之后呢，埃及人的跟他们到山上侍奉神的也是不一样的。那问题，他们的问题麻烦在哪里？人已经出了埃及，心却留在埃及，那个根深蒂固的几百年哦，你想想看哦，400年，那所吃的所做奴隶的那个奴隶性也在那里哈，然后反正整个在那里的那个罪性啊，那原来那个模式，他们出来之后呢，虽然他们已经有那个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什么都有了，条件、资格都有了，问题是那个性还没有真正的被洁净。那在这里我们看几个经节哈。我们先我这里有几个经节哈，我们一个一个来念好吗？我们先看立位记第十章第十节。所以基本上神把希伯来人从那个埃及带出来之后呢，这是他的一个很中心的概念，就是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因为神是圣洁的，属于他的不可能是不圣洁的。问题是我们生出来就不圣洁。好，那我们现在我已经把立位记的第十章第十节已经念过了。那我们来看启示录的21章27节，你们上面有看，谁来念一下好吗？启示录的21章27节。
我来念啊。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
哦，有一个概念了哈，洁净跟不洁净。然后谢谢，然后我们往后面来看《使徒行传》的第15章8到9节。这里面我可能都没有都出来哈，那最好的话就是翻圣经，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八到九节，还是我都有，我忘记了哈。按照这个念也没关系哈。知道人心，
知道人心，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
好，这里是使徒们看到，哇，我们以为我们这个选民才有的，怎么连他们都有？有什么呢？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不分他们或我们，所有的属于神的人都需要被归属到这个圣洁洁净的这个部分。那借着什么？借着信，借着我们的相信，我们的救恩也是借着我们的信耶稣，然后这个洁净呢也是借着我们的信心。好，这里特别提到赐圣灵给他们，好，因为这个更新洁净这个的这种恩膏也好，或者是带领也好，或者是教导也好，哈，都是一定要有圣灵提供给我们，他工作，然后我们愿意，那个叫做信心，我们相信可以。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我们看到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前书第五章那里有没有，我们的灵魂体要全然的成圣，以前我讲过了，完全全然的成圣的时候，很多人马上，当然这个感觉这个很好，可是马上就有一个反应，从什么反应？从自己的经验反应，不可能。那怎么样可能呢？借着信心，然后下面神自己说，那照我们的本是信实的，必要成就这事。记得神的标准一定是洁净的，一定是圣洁的，但是问题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生出来就从母腹中带着这样的一个罪性的话，我们的罪，那个在圣经里面，在那个以色列的历史，他们叫做被盗的病啊，他们有那个被盗的病，就是那个人性了啊。那这种情况下面呢，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当然有信心一定要恩典了，他提供的就是神的恩典，他不给我们的话怎么样信我们都没有问都没有办法哈。所以借着我们的信心一样的，然后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像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有圣灵的对我们的光照，以至于我们知道说我一定要信耶稣，好，为罪的缘的光照，然后呢我们就在那里就相信了耶稣，记得吗？耶稣讲说神差遣圣灵的话，为罪、为义、为审判。那那个为罪的后面讲句话说，因为他们不信我。好，所以基本上我们之所以相信的一个结果就是耶稣，就是那个核心对象就是主耶稣。好，不是信说哦，我有自信，我一定凭着我的信心，不是这样的，而是神的恩典啊。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有两个层次的罪的问题，罪行跟罪性，然后接下来我们也知道在神是不能带着罪性亲近他的，但是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问题，所以他自己来重新建造我们一个清洁的心，借着我们的信心跟圣灵哈。所以这个结果我用一个经节，当然这个要经节很可以很多了哈，我们用腓立比书第二章13到15，现在我给你的都是经节。好，那我们从经节里面去，有点像灵修去领受一下神的话哈。腓立比书第二章13到15，看哪位帮我们念一下哈。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 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好，这个是结果。当我们被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从这个罪性里面洁净之后呢，更新洁净之后呢，我们的立志、我们的行事都由他的运行来带领啊，都是他在运行。等于说我们是跟着，我们就很自然的，就像耶稣说，就负我的轭，跟我同负一轭啊。那啊，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个本质就是圣灵了哈，圣灵本身就是无可指责、诚实无伪。请记得，这个是在我们世上就已经这样了，不要以为说我到死才会这样，说啊我到死了才会灵魂体没有瑕疵。这里告诉我们，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没有任何的理由推诿说神啊，我现在不可能，但是我相信，就是我到了见你的时候或死后，我就变成突然间变成那个完全的那个圣徒了，不是这样子的。那么这样的分别为圣呢，是神的心意，不能说是神的心意，因为他要我们为他发光，让我们可以荣耀他。好，那么终结我们刚才看过的一些经节哈，我的重点不是放在这个主题说，我们如何被分别为圣，我们如何被洁净。我的意思是让我们注意到，当我们在帮助服侍人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那个罪性的问题。扫罗就是这个问题。那么在箴言里面把它用的形容词叫做顽梗。我常常会提到说，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他有他的不成熟的地方，那个是要等他成长，那是自然的哈。小时候啊，他走路走不好，慢慢他已经长到一个地步可以走了，他就走得很好，走得很正常。那么他有他的有他成长的一个向度，这样子上来的。那另外一个那个是不成熟，成熟跟不成熟。那么这个呢，就是。顽梗，顽梗的，如果我说顽梗的相对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如果把顽梗把放到一个说一个相反的话，应该是怎么样？你们认为是什么？
顺命，
顺命，顺服，是的，顺服啊，啊。也是我做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的父怎么样，我的父怎么样，所以他说我的心里温柔谦卑，然后他顺服之死。是的，基本上什么叫做顽梗的相反，就是温柔谦卑顺服，那个都是好。那我不温柔，我不谦卑，我不顺服，不是硬凹或者是硬塞，或者是硬要求自己鞭打自己，不是，是我们的罪性的问题，那个就是被盗的病。这是我今天要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重点哈。那当然，等一下我再接这个好了，我们从那个扫罗来看这个问题哈。那我们现在把它做一个结论，今天的核心就是谈到。这个问题需要悔改，有的是改善，有的是调整，可是这个问题一定需要悔改。为什么？因为使徒们说呢，一样的借着信心被洁净，我们借着信心得救，然后借着信心被洁净，因为神给我们圣灵来做这个工作。 好，所以呢有三点，我列了三点哈，你们可以从这些经节去研发出很多你们去思考的、去领受的，去咀嚼哈的那个哈。我这只是帮你们做一点点的一个大纲性，然后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带入这个扫罗的怎么辅导像这样的人哈。第一个， 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我们自己是做不了的。只要是信心的事情，一定要有神的恩典，而且要有神的大能。那现在是神差遣，父神差遣圣灵工作的时候，他在我们的里面，啊，有圣灵的话，我不能说不够，有圣灵的话，我们还要有一个像啊以弗所书保罗说的，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因为罪性被盗的罪呢，基本上就是我做主，那个模式是我做主啊，我要怎么样，我很难不怎么样，这样讲好不好？啊，在还没有耶稣以前，就是罗马书第七章那个啊，保罗说我好苦啊，我是取死的身体，没有，他很苦，该做的明明知道是善的我做不了，明明知道恶的我却去做。好，然后谁能够带我脱离，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那么来到遇到耶稣的时候，进入罗马书第八章，就变成是怎么样了？我们有没有顺服圣灵，也就是加拉太书的课题了。所以请我们不要老是留在说，哎呀，我现在就是我的生命就是罗马书第七章，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们已经被救成为一个圣徒了，我们哪里有一个取死的身体？我们已经脱离了，耶稣成为罪身代替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之后呢，就来到第八章，告诉我们什么？圣灵。那这个实践就在加拉太书，我们因着圣灵被生出来，我们也要靠着圣灵行事。所以重点在这里，不是你做不做得到。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如果你告诉我说，哎呀，师母都做不到，我觉得很软弱，我说本来就这样，没有人可以说我做得到。但是我们不可以用这样子来跟神说大家都一样，那我也就这样也就差不多了，不是这样。你也不可能靠你自己可以改进，这不是改进的问题啊！救恩的事情绝对不是改进或改善，它是改变，它是一个改变。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三点哈，第一点，圣灵充满，一定要有圣灵。第二个，等如果你没有得救，你没有相信耶稣的话，没有被圣灵生出来，你没有跟圣灵有这种啊生命的关系的时候，你再怎么羡慕斯提凡那个天使的脸，被石头打，还有那种饶恕的脸容，天使的脸容，你怎么羡慕都没有办法的，一定要有耶稣的啊的救恩哈，啊，救主的救恩。那一来圣灵工作，工作在哪里？工作在我们有一个已经是不一样的心念啊。马太福音的整个的中心点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一开始的第一个讲章，关于天国的讲章，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三上宝训五篇里面的最长的一篇哈。那谈到就是天国，那这里面一开始呢就介绍给我们，耶稣就说天国里面的人是这样的人，怎么样的人？虚心的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因为他们在天国里面。温柔的人，往下内推，你会发现，我们会发现说，在天国里面的子民，我们的心已经被神已经换了一个肉心，这本来就应该有这种心，而不是说我进到天国以后慢慢的在掏空我的心。不是，你如果没有一个掏空的心，你进不了天国的。你不能带着半空半满的心到天国去，进入天国，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了，神的权柄跟他的国度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讲的，现在整个天国的外有形的还没有到时间，可是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好，所以我举了这几个，特别是前面这几个， 虚心哀痛即可慕义，温柔。后面就开始进入什么？开始慢慢在成长耶稣的形象，神的性情，有没有？连续人啊，还是说使人和睦清新？清新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哈、啊，所以这是一个天国里面的人的一个特质。那这个是我们本来就应该要有的那种本质。好、啊，我们的这个在天国里面的这个，我们的心是这样的心。圣灵的工作，还有我们的心土是怎么样的心？然后，当我们被洁净，我们被分别出来，我们被圣灵工作之后，我们有个顺服的心的时候，那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什么地土？这个是按着犹太人他们啊、承受他们的啊、神的应许，就是迦南地为业的那个是地土哈、啊，因为那个时候的。啊，希伯来人他们的福气就是得到产业，有地业，有产业。然后呢，男丁的话，他们这个产业是要一直要承续下去的，啊，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理解的这个神所祝福的产业。那么来到这个啊新约的时候，耶稣一出现了，耶稣是国君嘛，天国的国君哈、啊。那么出现的时候呢，他就进到一个我们的心里面，就是天国的地图。天国的疆界，我们的里面温柔的人必得产业，就是我们的心里面的疆界会扩大，会丰盛。那如此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成为一个无瑕疵的明亮的一道光，可以在这个弯曲背面的世代为主发光，来荣耀神。所以今天晚上我希望我们对神有一个回应，主啊，我愿意，我不想再跟以前一样，像扫罗一样起起伏伏上上下下。好，我们上次谈到很多扫罗的特性，不管是骄傲也好，或者是自卑也好，都有可能了，都有可能。那个问题呢，是人的原生里面的罪性的问题。好，那现在呢，我们就马上要进入这个如何辅导扫罗。好，那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的真理，面对这样的一个罪性的问题，一个生来就有的这个问题，是他也有我们也有的这个问题，当你要去帮助关怀对方的时候，我说过我们的关怀，我们的啊，这种辅导就是一个引导，让对方看到光，不是我们帮他解决问题，我们不可能，好，一定就把他引导到主的面前，让他领受跟我们一样的这样的啊一个圣灵的工作。所以第一步是我们自己本身，不是只有知道，不是像有的医生他看病，他就是从他的教科书里看到说，哦，这可能是什么病，然后就给他吃这个药，哈，这个药不行，换另外一个药，不是在做试验一样，哈。那我们是自己也患了这个病，这样讲好不好？医生不用都患所有的病来看病人呐、啊，哈。但是我们本身，当我们在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事实上基本上他的根源问题都是我们有的。那我们有的话，我们自己要有一个经历，有一个见证说，说我已经好了。我已经有得到这个秘诀了，你一种笃定说你也可以得到。这是我常常跟我在服侍的对象讲的，如果你看到有什么在我身上你羡慕的，你也可以有。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稍微回应或分享一下。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如何啊、来辅导扫罗。首先我要识别一下这个人的问题，是他的原来的那个被盗的病，就是那个有瑕疵啦，可以这样讲哈的问题，还是他没有神的问题？其实人的问题哈，就只有两种了，一种是有没有神，就是有没有耶稣，有没有信耶稣；一种的话就是有没有顺服人， 有没有按着真理走，就是这样而已，就这么两个领域啊。好，有没有谁要回应，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刚才那一段，我相信你们对这些都可能都已经有根基了，哈、啊，有知识上的根基了。那我求神我们触动感动我们的心，不是只有知识的根基，我们要有一个经历这圣灵的这样一个这么富的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的资源下面，让我们经历这个这样的一个被洁净的一个确据，借着我们的信心。还是有没有人现在需要祷告，也可以带着我们一起祷告都可以。有没有人不太了解我在讲的是什么？我们回到扫罗这个，稍微讲一讲扫罗的问题。我们上次已经把它归了一个根源，就是害怕嘛，哈。那他的害怕什么？害怕大卫比他好，害怕大卫拿去他原来的那个王位，等于说呢，就是嫉妒。里面的害怕，外面变成一种嫉妒的行为。这个就是在新约里面，保罗常常在他的这个书信里面提到的气绝，要让他不能再存在嫉妒，啊，这是我们的原生的这样的一个罪性，怕失去，或想要抓住，想要自己占有，这个都是原罪里面的一种。对照啊，征兆，或者是我们原来有的啊，大家都经历过的，我们都经历过的。你们有没有明白我在讲的？我这样问吧。
师母，我有一点不明白。
好，那你就告诉我你哪里不明白。
就好像我听了之后，我都组织不到一起去啊。
什么叫组织？怎么样组织？我也不了解你的问题。
你看哦，这个创世纪的
我现在是要探讨扫罗的啊。你讲。
说啊、那个创世纪的4:7啊、哦，还有说，你看你若行的不好，罪就伏在你，他必面目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
我需要你再更得有更多的解释，哎，你的问题。
这个跟那个扫罗的他的这个玩梗啊，这个怎么去理解呀、
啊？我等一下会解释。我等一下用，因为扫罗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没有给我们看到神有任何的这个辅导扶持的方面，他是有的。比如说像他有撒母耳跟他讲真理，有撒母耳去扶持他，去教导他，去引导他，但是呢再怎么样把他挽回过来，事实上是有的。好，那我要讲的是这个，因为他的问题是属于原生的，从母腹中生出来有的这样的一个被盗的病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他可以讲出很符合真理的话，可是呢行出来非常悖逆的行为，哈、啊，
嗯，
啊，对于大卫啊，我们都很熟哈、啊。然后等一下我要用该隐，因为一开始创世纪有两个，第一个是第三章的，有两个问题，神对亚当说你在哪里？到第四章的时候问他说你的兄弟在哪里？我们要从那里谈这些根源，我们要明白这些病根，可以这样讲哈、啊，罪根或病根呀。所以我现在想了解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你看他都知道的他也说出来了，然后呢当他
好，等一下中国人先不要谈他，不用谈他，谈我们自己有没有这种经历。
有啊，有。
OK， 好，那这样有没有从大卫的诗篇第50篇看到为什么我是这样子？大卫的诗篇50篇是就放在好像讲到我们心里面去了，有没有这样？
嗯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那你说你组织不起来的话，
我觉得就是我，就是我根最根本的就是说，面对这个罪的根本的那个缘由的话，就是我内心深处那个心，那个动机。我犯罪的时候，
等于说我们要经历主耶稣的宝血的两个工作，一个是被赦免都不算了，第二是被洁净、被医治、被洁净。有没有？大卫的诗篇第103篇，要忘记神的恩惠，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那就是为什么一个信耶稣的人，不是说我已经受洗了，我拿到受洗证书了，我已经拿到资格了，所以呢，一得救永远得救。我这样讲好不好？它就比较明显了哈。但我不是说你不能相信这种说法了哈。那我们就不要讲什么说法，回到圣经，然后检视一下我们自己本身的生命的经历。这个问题我们要不要解决？如果你能够凭着信心解决对方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帮助他。这是我的重点。不然的话，当我们去帮助一个人、辅导一个人、关怀一个人，想要进入这种比较内心处的辅导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生命的经历，我不说你的生命已经很好了、很高端了才可以去辅导，不是这样，而是我们有这种按凭着信心得着赦罪，而且得着洁净的经历，那我就可以有一个很笃定的心说，他的问题的根源一定也可以得到这个果效。那如果我没有这个经历的话，我有可能有两个很容易的可能。第一个是我会跟他，我的同理会变成一种我们同病相怜，那就很无奈。或者说呢，我们会，因为我们本身没有经历那个解决的那个秘诀的话，我们会用别的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这两个可能性都会有。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师母，我可不可以给一个例子？
嗯、
然后、就是我自己身上的，就是以前你也知道，就是我得了那个惊恐跟焦虑症。然后那些年就是很辛苦、
嗯、
然后真的是神的怜悯就是被医治了。其实你这样单说哎，我被神医治了好像很笼统，但是事实上我经历了这个医治，我才知道是我内心深处我的心我的灵被洁净了。就我一直我一定要自己说了算，一定要按照我这样子的，我真的很冤枉，我很委屈，我一定不放，我一定不放，就是我最终我就得了那样的一个病。那后面我就是被医治了，那我在陪伴这个姊妹的时候呢，然后呢他就说到，哎呀，他也是很慌张，就是在这个惊恐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他就说总会，那就是在祷告当中他就啊就是求各种的神的医治啊，背各种的经文，这些都是好的。然后呢他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心里面真正的有感动，我就想不想出于我自己去给到他什么，但是我就是一直有一个很胆怯的心，就生怕说讲到这个真理给到别人的一种压制一样子的。但是我的心里面就必须要跟他讲真理，就是说怎么样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当我跟他提出来的时候，就是某一些的事情我们要按照真理我们要来悔改的时候，刚才我为什么我就说连不上呢，就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就冒犯到他了。其实我是真的是很温柔的爱心的，也陪伴了几年了，就是有这种信任度跟他讲，但是一直都没有跟他讲啊，这个就是罪的问题，我们要解决，首先我们要解决的罪的问题，我们就是在主里面，我们蒙他的怜悯，我们得自由。 当我跟他提出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出各种的就是那个反驳的话，然后呢我就说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我说你也来祷告。因为就讲到我自身的例子嘛，他很羡慕我，就是说哇，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惊恐焦虑的药，医生各个人都在说这个药会产生人的依赖性，会上瘾的。在我的身上就是活生生的见证，就没吃就没吃了，然后再一次复诊，那医生就跟我说你不需要再来复诊了。你不用不用不用来复诊了，然后就这样。然后他就问我是怎么得的这个医治。我说我没有说为我这个焦虑惊恐去向神求医治。我说更多的时候我说是神的怜悯引领我，就是不断的去求神来光照我。看我里面，看我的心，看我究竟我在里面我是怎么样子的了，就是违背神靠着自己。确确实实神是信实的，真的就是我里面，这是我可以到任何的地方做见证的，就是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那颗心。也并不是说我受到那些委屈别人就没有过犯，那是别人的事，关键是我这个人。看我这个人怎么，我这两天我就在思考，我说你看我师母，我跟着你的这个聚会，你看作业我有时候没做，我在心里面做了很多很多次作业，但是我就是文字上没有做出来。然后我就在心里想，师母你带我们聚会，没有说在这个聚会当中啊，谁谁谁得医治，我们来怎么怎么求，你就是来告诉我们，就是一点一点引导在神的里面。常常一场聚会完了，这一个周我可能就思想一句话，可能一句经文，我就是觉得来对照自己的心。那我这个医治真是的，我没有想象过的，我没有想到的。可是当我的内心深处那个掌控、害怕、焦虑、不满、委，特别是那个委屈，我心里最难过的就是那个委屈，一定要自己去讲。最后我就说神啊，好了，就这样，你看到就这样，我就是求你帮助你，就是不多在自己的身上，就是仰望神，就是靠着他，我真是被洁净了。我得了这样子的一个，
感谢主。好的，好，等于说现，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哈，等于说你现在已经明白我早前面在讲的吗？刚你说你不太明白，组织不讲，现在明白了吗？好的，好的，那就好。感谢主，感谢主。好的，好的，感谢主。好的，好，好，好的。还有，请问还有别人吗？
师母，
是
那个。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课程就是我的那个生命里边的这个真实的一个经历哈。刚才那个姊妹的分享也是有帮助。其实刚开始讲这个课的时候我也并没有特别的懂。通过那个姊妹的分享还有刚才就是师母在讲到的时候，我才觉得其实我也和扫罗一样，我也是很顽梗的，也是有掌控的这种心理。那么觉得这个课程呢是要帮助我，就是首先是帮助我，然后我才知道怎么去帮助才怎么去辅导扫罗。我想我是这样的能力来给分享一下。
是的，一开始这一期的开始，进阶的开始，我就一直强调，记得吗？我请你们念几个经节，就是告诉我们说我心里面的意念跟我说出来的话它是要合一的。我们不是拿一套公式，或者是拿一个，我们之所以能够去帮助人，让他产生果效，是因为有神，有圣灵的能力在那里，我们本身没有能力。那我们怎么样圣灵借着我来扶持，来服侍别人，因为神很喜欢用我们，好像一个工具，一个器皿，一个管道一样。我们不过是一个空的一个器皿啊，虚心。那我们本身就带着哀痛的经历，被安慰过的经历，然后我们也有这个饥渴慕义，我们还在学习，还在成长，还在觉得要更多，好像孩子一样啊。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就可以去服侍一个人，之所以去服侍，因为我们自己本身 已经有一个确据在那里。我没有要否认那些专业性的被训练的，像念医学的人一样，做这种临床的人，他要经过很多的训练。我没有否认那些训练，但是所谓的真理圣经的辅导，其实辅导是从神的所架构来的。那就是为什么耶稣有一个名字叫做测试，测试就是给你谋略，给你跟你一起谈，就是你如果看他的英文的翻译，就是一个协谈者。那圣灵也是保惠师，跟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做好像我们的军师一样的。好，我怎么讲到这里啊？我想一想，我的意思说，我们的角色，我们的位置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一定要里外，等于说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见证人了，可以这样讲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见证人，不管见到任何一个问题，从根源的罪性来的，或从他的罪行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有一种心，就是怜悯的心，对不对？神怜恤我们了，说我们怜恤他们，然后我们有一种信心，就是说我可以得着的，他也可以得着。刚才钟慧讲的一个点很重要，大卫说医治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我们常常想的就只有这个身体的病，肉体上可以摸得到的，可以看得到的。一个人全人就是灵魂体，现在有很多，为什么神经科那么多，他们都会跟你讲，你要维持一个宽松的心情，你要保持一个快乐的这样的一个心境，有没有？为什么？因为已经知道说人的灵魂体，他们不相信有灵没有关系，但是那个魂，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灵跟我们的身体是息息相关的。哪一个问题对哪一个脏器，我们都中国人最清楚了，对不对？生气就对肝啊，精神紧张焦虑就对你的胃，这个很清楚了。但是现在问题是，不管是身体的或你心情里面的，你心理里面的，如果没有灵的话，那些是会过去的，而且那些是没有答案的，可以这样说。即使是所谓的现在有很多的科技的，不管是化疗啦，什么样的疗法的，你都没有办法有把握说不会再复发。你就已经不再一样了，就已经不再一样了哈。好，我扯这个有点扯开了哈。好，还有没有谁要回应？是
师母，刚刚你有讲到，我们不仅是有圣经的知识和真理，还要有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去辅导别人。那最近我就是遇到一个这样的姐妹，就是这样子服侍她。她是前面流产过一个小孩，然后最近就是祷告神呢，她就刚怀孕，但是呢检查结果不是很好，那她在保胎，就医生给她开孕酮，然后呢她自己就很害怕很焦虑，觉得这一次可能又不行，然后就每天度日如年呐。然后她就一直跟我说，你要为我祷告，你要为我祷告。我说那就好，那我就有感动说，那我就为你禁食祷告。然后这十天我都有为他进食祷告，然后因为他情绪很不好，然后我白天也跟他就是一对一的灵修，那他就开始对神很有信心。那我也是总是为他祷告说，神会保守你和你的胎儿如果是神给你的，那谁也拿不走。我说我们对神要有信心，就是一直这样鼓励他。他就开始对神有信心，然后我们都心里开始有平安。可是呢，前天开始他有点流血的症状，然后去住院了，然后昨天那个宝宝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呢，他晚上就跟我说，他对他的打击非常大，对神已经完全没有信心，就是他等于是从一个天上然后掉到了地上的感觉。那其实那我服侍他，我就想问师母，那我要怎么去服侍他？其实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但 但我好像我的经历也帮不到他，因为我也有跟他一样的情况，但是我就很快就没有了，就是我很快就在神里面就恢复了。可是好像我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陪服侍他，就是这个问题。
嗯，了解。哦、好好好，那基本上这个问题在哪里呢？他的根源在哪里呢？根源是在我要什么？
他要小孩。嗯，
我没听我讲，听我讲，我知道他要小孩。哦、我要什么？所以我的重点是神啊，你要成全我要的。这个就叫做被盗的一种病。我没有说他罪大恶极，没有，可是是都是我们本来就有的。等一下我们会进入我们这个辅导的真理的时候，我会再更进一步哈。这个例子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需要知道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他需要知道。当我们怀孕的时候，它已经是生命了。如果神没有容许我们去经营这份产业，它已经是神的孩子。他需要知道，如果我祷告了，神让它这样发生的时候，神容许的一定是对我最好。难过、失望，这个是常情，这个不是问题。这是人的一个情绪里面的一个神容许我们有这种难过，有没有啊？那个撒母耳啊，知道说神要废掉扫罗，他也很难过啊。啊，这个是我们人情里面的哈、啊。但是等于说呢，我们要把他拉到那个根源去，即使他听不懂，他还是放在说我要我要我要。但是这个经历。如果他有心要寻求真理的话，现在看起来他已经放弃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至少他已经被有人跟他讲这个真理了。然后呢，如果他心里面是想寻求神，那么他神会继续的训练他，教导他。每一个人都所谓的被盗，就是我做主，我是中心，我知道有神，可是呢我却不服，不信服在神的下面。基本上我们的观念就是，孩子是我的，我要什么时候生我就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不要方便哈、啊，我不想生就不要生。这个已经跟着你已经是非常非常背道而驰了。那我们都觉得这是很正常，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神很怜悯我们的、啊，我们在一个你讲，
他就是说他这个是神给他的，他认为是他祷告了，然后神给他，是神给
他
的。他
怎么说？他怎么说？神给他就是给他了，那就他的了。
他就说，那神又拿走他，那是不是？这个对他来说就说，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
我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现在他怎么想怎么说，你不能改变他。现在你本身要有你的一个定见在你的里面。啊、好，现在先不谈这些实例好不好？好、啊、好吗？我们先你帮我记得，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我们把整个课都弄完了，然后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啊、当我们知道怎么样。
哦、好的好的。
啊、OK, 好好的好。记得我们在辅导一个实例的时候哈，我们不是要解答他的问题，也不是要解决他的问题，我们是想要借着这个机会把神介绍给他，如果他还不认识神，还没有属于神，把真理拿来像脚前的灯这样子光照他，这是我们的角色，我们的任务。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一段，有没有问题？刚才我讲有没有人说听不懂的，那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则。记得上次我谈了一个核心原则是什么，记得吗？还是你记得前面有哪一个你记得比较清楚的，有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总是有一个核心原则，然后按着这个核心原则给你们例子，然后从那里来应用，有没有？有没有谁记得这个之前有什么样的核心原则？圣经的原则？
洁净。
洁净是今天的嘛，对不对？
嗯嗯。
我说以前的呢，你们有没有人记得？
就是带到真理里嘛，是不是？
对，带到真理里面，对。那个是一个最基本，那个第一期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根基了。
嗯，
现在就是我每一次都有一个核心的，第一开始的核心就是说，你本身你心里面的想法跟你的是要一致的，对不对？
嗯，
那是一个，那个是最第一个。那之后呢？有没有谁记得？有没有谁记得饶恕吗？嗯哼，呀、
记得，
然后记得
哈，
记得哈，
记得
好 ，OK， 好，好，现在我们来谈的是洁净分别，好，这是我们的核心信息。你自己本身是在这个真理里面是进入的，然后才能够帮助别人，这是我的重点。那在我们的辅导的例子里面呢，你都可以把它归类到，首先信的跟不信的。然后信的这个就是顽梗的问题，这个就是所谓的顽梗，就是不顺服不信服。 好，那现在还有吗？还有没有谁有问题？好，我们要进入这个实例了，就是所谓的实例，就是我们谈到那个扫罗像这样的一个，基本上他的问题就是顽梗的罪性，所以你会发现他起起伏伏，绕来绕去，他不是不知道有神，他不是没有经历过神，他也不是不知道什么叫真理，可是就像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做不到。那个问题是因为我没有能力做，还是别有其因？这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它的根源的原因就是我们有被盗的病。好，那现在呢，我们要回到最开始创世纪告诉我们起源，世界的起源，人的起源，还有罪的起源。从这里，既然我们现在知道有两个层面，我们可以从第三章跟第四章看到这两个一开始始祖他们的这两个的等于说把大卫所写的这个诗篇，他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教义好了，一个我们的信仰罪的教义，拉回到创世纪，我们就看到那个源头怎么来的哈。刚才我说过了哈，第三章耶稣神问亚当一个问题，亚当你在哪里？你本来是应该每天很快乐的在园子里面散步，吃那些果蔬。好，然后整理这个园子，每天非常充实，可是怎么会躲起来？你在哪里？来到第四章的时候，你的兄弟在哪里？位置错了。第一个是跟神的关系，竟然不敢见他的面，那个叫做堕落嘛，从跟神的关系那里已经破，那个关系破裂，然后堕落了。是人的罪犯罪的开始，所以人跟神接下来马上就会产生另外一个人跟人。那就是为什么十诫里面它的精华就是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就可以爱人如己。所以在于这一个有神的人，今天我们要讲的那个扫罗，他是认识神的人哈。我讲的认识不是我们后来新约在讲那个关系的连结，而是说呢，他知道有神，他对他不陌生的。然后现在呢，这个问题，这个顽梗的问题，就是在第四章该隐的问题，已经牵扯到当你没有神的时候，他不是没有，不是认识神，可是呢，当到来到第四章的话，马上就会牵扯到人跟人的关系。 第三章里面神对亚当夏娃跟他对谈，来到第四章神跟该隐讲很多话也是对谈，这个就是辅导。这个对谈里面呢，神要让对方看清楚你错在哪里，或者你该怎么样防备不要犯这个错。神对亚当说，什么都可以吃，这个不能吃，吃了你会死。来到该隐的时候怎么样，你要小心，你生气做什么，你有什么好生气的，那你要小心，罪可能已经伏在你的你的前面了，那你要制服他，有没有？所以这个些都是辅导了，好，都已经是一个辅导了，有劝诫。好，那我们要来进入到这个关于这个要如果像有扫罗这种问题，扫罗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自己会熟悉到，我知道那个是什么问题。第一个，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样的根源嘛，哈。那我经历了神的医治，这个医治不是看得见的身体上的问题，像刚才钟慧说恐惧症呢，就是医生可以诊断，可以给药，那个就是看得见的，可以吃药的哈。但是我不是说你不要看医生，可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根源都可以归因到。特别是这些神经性的问题，跟我们原来那个被盗的病，你不要以为我们有被盗的病或者不圣洁不洁净的这个病，神就把我们看作好像那个叫什么麻风病人，不敢碰我，不要碰我们，不是这样的，他是要医治我们。那我们今天要从这个可以跟神谈，甚至到后来他怎么样，他很怕离开神，他我以后就见不到你的面了，后果他都知道的，这样的一个该隐。那我们看看神怎么跟他对话，而且我们一方面我们了解什么叫做顽梗被盗的病。好，那我们你就到你的那个圣经关于该隐的方面哈。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神对该隐说，你的兄弟呢？神没有一下就说拆穿他说，你杀了你的兄弟啊。他说你的兄弟呢？这个就是辅导的开始。一家，这对你来讲这是什么意思？你对于辅导方面你比较有一些学习。
师傅你问我吗？
对。
哦，我觉得是
为什么神每次都要从问题开始？
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先承认，先认罪，先承认错误，是给我们机会，因为他没有先责备我，然后他是给我机会让我先讲。
好，我意思是说哈，当我们要辅导人的时候，神的辅导就是一个我们最标准的模式。那如果我们从问问题的意思是说，先去了解，一方面我们要去了解，那么如何了解？要从对方来告诉你才能了解。我不是说神不知道他的问题啊，我的意思是说，神是这么的无所不知的神，他都要问问题的意思呢，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在这个问对方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没有办法无所不知，对不对？我们要有很多的很细心的听才能够知道，所以不要一下就要讲，我们要先听。一方面当对方在讲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辅导的开始，你会给对方一个机会，让他自己再一次的来，有点像在醒思一样，或整理或复习一样。好，一方面从这里面呢，就像神在问亚当说你在哪里，让他在这个羞耻害怕躲避之余，想到说我怎么变成这样，有去冲击到他的一个醒思，这是对的哈。那所以我们要跟神学辅导的话，这些他的那个步骤很精密，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一个过程。 神本来就知道，或许我们不知道对方的问题在哪里，但是我们可以从真理去核实一下。我记得有一次我，因为我那个时候不是红斑性狼疮嘛，然后就医生说你一定要检查你的眼睛哈，因为眼睛的话最容易受这种药的那个影响，所以要我一定要好像半年就要检查一次。然后我去找了一个医生呢，那时候我也没有眼科医生，到了那时候才去找的，然后就好像人家随便找一下我就去了比较近的哈，然后好像也没有很注意说他们有没有是不是有比较好的医生了哈，我想说反正我就要检查而已嘛哈，结果我去检查，我跟他说我为了这个药而检查，听完他也没有告诉我什么，就跑到隔壁去拿了一本很厚的书，他根本不懂那个药对眼睛有什么问题，所以他就去拿了一本书开始查，他也很可爱了，很真实哈，所以我们有一本真理神留下来给我们的这个资料库哈，答案在里面，而且那个问题的根源也在里面，如果我们不懂的话里面都有啊，问题是我们依靠它多少，我们把它宝贝用的多少。好，嗯哼，好，那么现在首先这个肝瘾的问题，我说它就是被盗的病，已经是生出来就有罪了。一开始你会看到创世纪第四章，亚当夏娃生了肝瘾老大，好高兴哦！啊，神赐福他们可以生养众多嘛，哈、啊，生了老大，然后他的名字叫做德的意思，我得到了，哈、啊，所以那是一个很高兴，哈、啊。然后老二呢，这个亚伯呢，就好像一个气息一呼出去就没有了，空虚，哈、啊。所以从那里开始，亚当夏娃在经历一个已经是堕落的人生里面的。像我们现在我们讲饮食男女也好，或者是世界的虚空，像所罗门王的讲的这个虚空啊，或者是这些弯曲被谬的整个的一个环境，我们不要讲环境，我们讲我们自己经历的人生了啊，事实上是没有盼望的人生，没有想到第一个儿子变成了杀人犯。所以你想，我们不讲爸爸哈，我们讲妈妈夏娃得了一个儿子很高兴，接下来呢却是一个悲惨的一个结果，老二被老大杀掉，所以这个就是罪带来的一个结果，慢慢就显出来了，不要慢慢了，第二代就已经显出来了。好，那我们来看那个这个该隐哈。首先神问他一个问题，他没有马上把他指出他的罪出来哈，那他是说你为什么变脸呢，他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是跟着他的这个问题的深度开始啊，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你变脸呢，要解决他的这个情绪，他的怒气，神在警告他，所以他跟他说你若行得好不就好了吗，不就蒙喜悦了吗、啊、你们有没有一直就讨论过为什么神喜悦亚伯的不喜悦该隐的、嗯、重点在哪里，有没有谁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亚伯是不是献的他是他最好的，他把他
该隐也说，该隐也说我献的是我最最好的，是不是，
我觉得是他
这里面讲，嗯哼，讲你讲继续讲，
是他们的心不一样，神看的是可能是他们的心，
OK， 嗯哼，这个有道理，但是心跟行为也有关系嘛，是不是，我们要记得那个时候哈，他们吃的是蔬果， 就是该隐在栽种的这些东西。亚伯不知道为什么去牧羊，去照顾羊。那照顾羊他们不能吃耶，那时候他们不吃这个动物的肉耶。他到底牧羊要做什么？那当然有人就会说，他献的是到后来，你从后来神要的这个祭祀的话，就是这个牲畜要流血嘛。刚才我们有谈过说，人不流血，若不流血就罪就不能赦免，跟人的这个赦罪有关系。但是那个时候他是怎么会去做一个工作，是在养羊的，是当宠物吗？他怎么知道是？因为他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嘛。那他献上这个羊的理所当然嘛。他的哥哥的话种植的是农夫，那他献上他所种的结果，这也是理所当然。好，刚才小红说谈到他们的心，你觉得他们两个的心有什么不一样？
师母，
嗯哼。请讲。
我曾经听说，就是有一个牧者分享，他说是首先那个亚伯哈，他首先他认为自己是有罪的，然后呢，那有罪就和神的关系就隔绝了，那他想恢复神的那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呢，他就想通过就是献祭哈，所以他养羊呢，实际上不是为了吃的，他就是为了取那个血杀羊嘛，献祭。
嗯，
然后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而该隐呢，他认为好像我献上的，他都是靠自己嘛，种的蔬果呀，地里的出产，他认为这些都是靠我自己得来的。我把我自己劳动得来的我都献上了，都给你了。反正这就是很不错的了。就是说该隐他是很自义的哈。他靠的是自己，而亚伯呢，他就想到我靠我自己不行，我就是一个罪人，我只有献祭，我只有求神饶恕我，然后和神恢复那个关系。
这个是我们去把它引申出来的一些背后的意义了，经义了，是不是？好，
那么可以分享。
那你认为呢？你认为呢？
我认为也是。我认为其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哈，其实我真的就是一个看到我自己的无有，看到我自己的不够，而且看到我就是这样一个顽梗的一个背逆神的人，也是一个背道的人，而且真的只有求神的怜悯。当然现在虽然就是不说要献杀羊了，下杀牛了，献祭了，但是我觉得来到神的面前就看承认自己，就仰望神的怜悯，就是说自己神真的是怜悯我，我就是这样一个不堪的罪人。
好，
因为神说不生
从
毁在心
中。好，从你讲的跟小红讲的哈。
我再补充一句。
好，你讲。
就是我觉得就是该隐他是种地的嘛，他就从种地那里边他就是随便拿了一个就献给神了。我是觉得他们的心不一样。亚伯是把头生的和羊的脂油就是最好的献给神，这是我觉得他们心里不一样的地方。
你从哪里知道他是随便拿给神的？
你看他说的是该隐是种地的，他就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就是我就从这里感觉到他就是因为他是种地的，从地里拿出什么就献什么了。我认为他是随便拿了一个东西。那亚伯呢，他是把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这是最好的东西拿来献给了神。我是从这个字面上这么理解的。
好的，好。当然我们从后来知道说亚伯所献的是之后神要指示这个希伯来人他们献祭的羊还有他的脂油。那他怎么知道我的可能就是你讲到说他们的心是的，是原真正的就是指向他们的心。那这个心呢倒不是献什么的问题， 那么谁要补充？我现在先给一个我的啊，你们怎么解释这些？应该都不会错了，可以这样讲好不好？他的新的问题，还有是他现的是对的东西哈、啊。那该隐是不是随随便便现呢？这个我就不知道哈、啊。这个我们因为后来说，你如果看到一个不好的结果，我常把这个人整个都全部否认掉了，就像扫罗一样。好，看到他这样的话就觉得好像这个人就是无可救药了。事实上我们本身也是这样无可救药的。那我们如何有一个转折，变成从黑暗变成光明，从本来那种那个像攀比一样就变成就走入这个艺人的路。好，这个是我的意思是说哈，你们讲的都没有错哈。那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读经的一个我个体本身的原则哈，如果圣经没有多给我的资料，我不想多联想。第一个，我只知道神不喜悦。那我们也知道神喜悦的不是祭祀嘛，不是礼物的问题嘛。好，那现在我们很容易就会看到说他献的是什么，他献的是什么，是不是？好，那一个在种耕种的，把我种的给神。至少两个人都知道他们要献祭，他们知道他们献祭是给谁啊？那这个怎么知道呢？我想亚当夏娃从那之后应该，那不会说无中生有的了啊。但是为什么亚伯会献得那么标准，这些的话都一定会有一个启示在那里。那为什么他特别就会在意说该献什么？那如果说像小红说那个该隐的话是随便，我也不能否认他不是随便，但是那个随便本身的问题是什么在让神不没有悦纳的，这是我的重点。我们要把这个被盗的病搞得很清楚，不然我们就会抓症状而不知道那个根源、没有解决那个根源。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们讲的都对，你们要这样去讲这个道也对，我没有说不对啊。但是把圣经的里面的真正它已经在那里的经义我们全部吸收进去。还有谁要讲什么吗？
我就是听了刚才这段话，我觉得神最在意我们的心，其实你信什么不重要，最在意我们的心。我想这是我刚才的一个领悟吧。
怎么样的心？怎么样的心？
向着他的心。
OK， 向着他的心，向着他的心。嗯哼。还有没有谁要表示？是，请讲。
我想说，亚伯他认自己的罪。该隐呢是不认自己的罪，因为他们的父母亚当夏娃本来就是已经犯罪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罪已经进入世界了。那亚伯呢，他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神的
证明他认识自己的罪。
因为亚当夏娃犯罪，那个罪已经进入世界了嘛。那亚伯他作为那个，我是想的哈，圣经里面也没记载。
我们就不进入这种自己想的什么，好不好？有可能圣灵会感动
我们。我就认为我们在神。
好，现在先不讲那个，我们先不要去分享这，就说不是对，我说你们讲的不是不对。好，那但是呢，就不要去用我的想法，我认为是这样来，我们来看这段经节。因为我有我的重点啊，我的重点不是，因为这个当一个人讲这篇道的时候，他可以用很多角度来讲，按着圣灵的感动，在那个时候对谁讲可能也不一样。那现在我们要放在，我现在放在我们从这里看到什么叫做完整的病，跟我们的原来的那个罪是有关系的。那刚才小红，我不是反对你讲的哈，但是我们在如果再往这样下去的话，我就讲不到我的核心了哈。小红说到一点， 那个焦点在谁？他说神，他的心。我说什么样的心呢？他说对神的心。那我不晓得为什么小红会这样想。你有没有什么这个经节里面让你寻索到说那个踪迹是那个再去查究说这个就是针对神的？
因为我这几天我的生命上的这个事情，我就见，就说我所焦虑的，我所带来的这些压力，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心偏离了神。我的心仍然敬拜他，我仍然祷告，我仍然就是来赞美他呀，或者是说我愿意听他的，但是我的心并没有。所以我觉得神最后就是借着你来辅导我，把我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我释放了。另外，我就从这一段的生命经历里边，我就觉得在我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神放在我生命的首位，我所有的焦点身心灵都要集他的上面，和主形成合一，这是最最重要的。
嗯哼，嗯，好，或好，好的，好的，谢谢你有你的经历哈。好，那我问你们哈，当神在跟他说你生气什么，你变脸，怎么会要变脸呢？好，当他思考为什么你要变脸，就是要让该隐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然后神还给他一个提示，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所以该隐是在嫉妒谁？弟弟吗？
嗯，是我。就是我刚刚听那个，因为这一段之前我们查考的时候，就是大家对该隐和亚伯的一个看法，是因为亚伯他是把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自由拿来献上，就是那个头生的，因为在后面我们也觉得是有像长子的名分还有什么那些都是很重要的，神很看重的。然后该隐他没有说把地里出熟的果子拿来献上，所以我们在查的时候，可能我们这边会觉得说是是因为后面神说
动物的问题，他的养礼物的问题。
对，
是我了解，
那个，你做
我非常了解。